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下午平安。今天呢，我跟大家交通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佛教与基督信仰。下面呢，就后面呢，我就简称信仰，就是指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那么我选的这个主题呢，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管是台湾、香港，还甚至于是东南亚的一些华侨，包括我们大陆来的这个华人啊，就是都从小到大都很受一些佛教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啊。那么我相信我们一些不信主的这个亲友中也有这个比较喜欢佛教甚至信佛的啊。那么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今天的主旨呢是想做在这个我们的信仰方面呢做一些分辨，倒不是说去主动的挑战那些佛教徒，我觉得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是有神的拣选在里面，对吧？有神的计划和神的工作，主要的呢就是说呢，是从一种辨别诸灵啊这样一种角度，跟大家做一些分辨，啊，就是我自己的预备呢，就是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是非常喜欢佛教的。我也看了非常多的佛经，应该说华人圈里主流的佛经，我都仔仔细的看过了。有段时间我是挺喜欢的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谈这个主题呢，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知识储备啊，不是说在网上人云亦云的抄点东西过来讲啊，而且呢，我也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也正是因为我知道它问题在哪里，所以呢，我是信主的。当然了，这个背后都是主的恩典和主的工作啊，我只是从我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话题呢也非常的大，我也不想浪费太多弟兄姊妹们的时间，所以呢，我会呢把这个我今天的这个交通呢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会对这个佛教进行一个概述啊，它的这样一个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和它的这个基本的教义。第二个呢，第二和第三点呢，我会落实在两个就是经常就是说容易迷惑人的这样问题上。一个呢叫自救与他救，这个话说起来就是说，人到底能不能自己救自己，还是要像我们的信仰这样，我们要靠一位主来救我们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轮回与复活。轮回是说呢，一个人的灵魂进入到不同的身体里面，对吧？完成不同的生命周期，这个叫轮回。那我们圣经上启示的复活是说，同一个人的灵魂进入他自己的身体，当然这个身体是可以是升级版的，对吧？从一个卑贱的身体被升级成荣耀的身体，但不管怎么样，是他自己原来的身体，也就是说还保留了他原来身体的一些特征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叫复活啊。我会对这两个方面呢进行一些分辨啊，然后最后呢做一点总结。下面呢我就言归正传啊。那么第一方面呢，这个佛教其实呢，佛教到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就是说，其实你随便找一个信所谓叫信佛的人，你跟他谈一谈，说你信的这个佛教，你这个教义到底是什么？你到底信佛信佛？你到底信的是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找几个信佛的朋友谈一谈，你会发现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佛教，很有意思。那么最早的佛教呢，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尼泊尔附近有一个小国的王子，大家都知道，后来他以前叫乔达摩悉达多，后他现在的名字就是一般尊称为叫释迦牟尼，对吧？他呢就是创立了这个佛教啊。但其实呢，在那个时代呢，佛呢是其实是更像类似于一种就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一种就是说叫开悟的人，所以他的核心词他还是人，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某一路的神仙啊，他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所以呢，这个佛教呢，就是我们一般称为叫原始佛教。现在呢，主要流传信仰的地方呢，在东南亚地区，比如我们知道的泰国、柬埔寨啊，还有越南一些地方。一般呢被华人称之为叫小乘佛教，但其实人家是最正宗的。他的虽然他的教义也有变化，但是呢，他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释迦牟尼亲自传扬的一些佛教的教义。 那么呢，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呢，印度出现了一些很聪明的和尚，当然他们有的后来被尊称为菩萨，那但是这些和尚呢，他们从原来的原始早期佛教中呢就分化出来，他们提倡了另外一些教义。那么这样一些呢，后来正是这些和尚呢，他们的传扬的佛教呢，大量的流入到中国，那么成为我们现在华人普遍信奉的所谓叫大乘佛教啊。那么比如大乘佛教中一个最主要的两个特色，一个是出现了菩萨啊，这个在释迦牟尼的时代是没有菩萨这种说法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大家听到叫普度众生这种说法。因为在释迦牟尼的时代，佛教呢讲到就是说，你只能自己救自己，你只能解脱你自己。因为呢，为什么呢？佛教是非常强调因果报应的，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你是没有办法干预别人的因果的，因为你干预了，这因果报应就不灵了嘛，对吧？所以你不能干预，你想干预也没有用啊。那么呢，所以呢，只能个人呢解决个人自己的问题。但是呢，到大乘佛教呢，就出现了普度众生啊，就是说呢，你自己解决不了，会有别人来帮你，比如佛来帮你，或者菩萨来帮你啊。当然，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个我后面再讲自救与他救的时候会跟大家分辨啊。但是呢，这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他自称他叫大乘，大乘就是大车子，小乘就是小车子。小车子意思就是说呢，哎呀，你这个法力有限，你只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大乘就是我法力无边，我不仅能救我自己，我还能把你带上我的车。当然这个叫大慈大悲啊。这个呢，就是我讲这些词大家就觉得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呢，学术上呢就叫汉传佛教，就是在这个中国或者叫汉地流传的佛教啊。那么再到更晚的时候呢，相当于中国唐朝的时候，前后又出现了最后一个分支，就是叫藏传佛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喇嘛教啊。那么他们呢也是在佛教的基础上，但是呢他们是糅合了就是藏族人原来他们自己有一些原始的宗教，比如叫本教啊，那么跟这个印度过来的一些和尚传的这个佛教啊，这样一结合，就是互相把彼此的教义一结合，那么形成了一个呢叫做佛教的密宗啊。密宗呢就是这个奥秘 secret， 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了他们的说法呢是说这个释迦牟尼啊，当后来还就留了一手，讲了一些秘密的东西，所以呢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你们都不知道啊，只有我们藏传佛教知道。这个说我们叫密宗。所以大家就会发现那些喇嘛他们除了念经，还经常多多少少你们在影视片也会知道他们会练什么咒语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法器好像就能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这就是所谓他们讲的他们知道很多奥秘那么呢这个是藏传佛教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那么不管这三类佛教呢，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教义上呢，他们都承认他们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呢？是这样十六个字，叫做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一切皆苦，涅槃寂静。这个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表面上他们都是要承认这个的。这个说法呢，说起来非常的学术化。总的来说呢，就是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他们认为一切的存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本质上是虚幻不实的，然后呢，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中间呢，转来转去呢，都是痛苦的，所以呢，最终呢，你要追求一种叫涅槃的解脱的境界，那么其实呢，我们就是这华人圈我们一般就是所谓叫老百姓信奉的这个佛教，就是那些信佛的老百姓他们所信的佛教呢，跟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蛮学术化的这个教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偏差。其实这种偏差呢，就是因为呢这过程中就是杂合了各种民间的迷信甚至巫术这样一些东西在里面。就像我不知道你们有的朋友以前去过这个寺庙，会看到有的寺庙中还有财神殿。这个财神它本身呢是一种民间迷信，当然后来又被道教吸纳，但不管怎么样不是佛教里面的但是居然也有财神殿，而且香火特别旺，对吧？像这些呢就是说民间的佛教信仰呢，它已经糅合了很多的这种其他的这种宗教迷信甚至巫术这样一些东西在里面 啊，那么我今天所要比较的一般呢是从我们民间的角度信仰的佛教，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我们亲友间接触最多的，也可能会引起一些迷惑的，就是这种啊老百姓层面上的佛教，对吧？不是说那种深山老林里面或者哪个方丈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一般呢是大家认为啊，谈佛教是什么啊，因果报应，对吧？六道轮回啊，然后呢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对吧？还有一个什么立地成佛啊。其实呢这个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和大慈大悲都不是佛教自己专有的。佛教最初呢就是释迦牟尼这个人创立佛教的时候呢，当时印度已经有一个很发达的宗教叫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升级版呢就是今天印度人普遍信奉的印度教。就是印度现在几乎没有人信佛教，反而呢信佛教人口最多的是中国人。啊，那么这个也是蛮可笑的一件事，就是说呢，就是其实就是人家发源地已经不玩了，就是中国人自己在玩人家的这个东西了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这样一些说法呢，是婆罗门教里有的。那么释迦牟尼当初呢，其实就是抄袭了这一块啊。但是婆罗门教呢，或者叫今天的印度教呢，他呢，他有一个东西被佛教拿掉了，但拿掉之后呢，就导致佛教的问题非常大啊。就是婆罗门教是相信有造物主的，所以他的造物主他们叫梵天啊。那么造物主之后呢，底下有两个小神啊，一个叫湿婆，一个叫毗湿奴啊。那么一个呢是就是这个维护这个世界的，一个呢是破坏这个世界的。就是一个专门做 maintain， 一个专门做 destroy 啊。但是呢那个还然后呢梵天呢是 create， 那梵天 create 之后呢他就不管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两个小神呢，一个负责建造，一个负责破坏啊，等等啊。那么他再往下可能还有更小的神等等等等啊。那么佛教认为呢一概不承认啊，所以佛教中呢是没有造物主的啊，他就是人自己啊。那么这个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后面我要跟大家分辨的就是这一块的内容啊。那么至于我们讲什么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啊，这个是应该讲所有的宗教都有，甚至于我们基督教当然也讲爱人如己，对吧？甚至于像一些非宗教，比如像儒家道德，他也讲做人要有怜悯心，对吧？要帮助人家，要扶危济困，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佛教专有的特色。其实佛教重要的特色恰恰是最后一条，也是最有问题的一条，就是立地成佛，就是说人可以成佛，而且这个佛似乎还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啊。那么这个呢，我接下来就要讲人到底能不能自己救自己啊，会跟大家分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大乘佛教呢完全把佛给神化了，就是说在小乘佛教中，佛它更多的像一种思想上的导师，虽然它可能也能行一点异能，但总的来说呢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人。那么在大乘佛教中，大家看西游记就会觉得如来佛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对吧？而且呢它的好像具有就是全知全能的啊，类似于上帝这样一种角色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他手下那些菩萨也是非常厉害的。但其实呢这些呢很多呢是完全是一种虚构，比如说菩萨这些什么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些，他们有一些来历，但其实没有见证的。就是说历史上你去看佛教书籍，他会跟你说这个人是谁，这个观音菩萨以前是几世纪的谁谁谁，但其实你要考据他是没有见证的。但是比如像我们圣经中的人物，比如说不管是旧约的摩西、亚伯拉罕，他都是有的呀。你今天去以色列，还你可以去的，亚伯拉罕的陵墓还在那边啊。那什么摩西、大卫这些人都是经各方历史考证确实存在过的，对吧？新约时代比如像耶稣，像他著名的圣彼得圣保罗这些啊，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都是可以考据出来的，对吧？那么但是像什么观音菩萨这些就是有点像西游记孙悟空和猪八戒了，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传记，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历史考据的传记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佛教的这种真实性和可靠性就非常值得怀疑，就是我们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讲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跟你们说，这个佛教它还真背后啊，它还真有点东西。这个真有点东西呢，不是说从真理的意思， 这边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啊，在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那么这一段呢，一个讲的呢，似乎讲的是这个咱们这个基督徒群体内部有假先知，甚至有敌基督的这样一些信仰的问题。但是呢，同样的适用于呢这个世上的诸灵，就说呢，像佛教，我接触的一些佛教徒啊，或者反正我知道的可靠的信息来说呢，有些人是能够行一些异能，行一些奇事啊，我自己也遇到过，比如说我大概。10年前我自己到这个什么承德去旅游的时候，大家知道承德有很多喇嘛庙，我就突然碰到一个喇嘛，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就跟我微笑一下，然后呢就递给我一张纸条，就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字的交流，我也从来不认识他，我就是偶遇啊，他就递给我一个纸条，然后就说了，你看一看这是不是你的生日，我一看真的是一模一样啊。我也不是什么团体，我说什么从导游那边先打听到我的生日来蒙我，对吧？他就知道啊。但是然后呢，他意思就是想给我算算命什么之类的。我当时就有一个，我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我有一个直觉，就是我觉得这背后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呢，我就委婉的拒绝了他啊。他呢也没有纠缠。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呢，佛教背后是有灵界的工作的，但是呢，我从我们的圣经启示讲，他显然是。不认耶稣的，对吧？所以这个灵的工作，它不是从圣灵的工作，它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即使遇到信佛的朋友，他们有能行一些神迹奇事啊，也不用太惊异。就是灵界是很复杂的，有各式各样的灵，对吧？但是我们明白，这不是出于圣灵的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因为你能行异能，就认为你是真理，对吧？来自于我们的神啊。好，下面呢，我就讲这个第一个小点，就是说人自救与他救，自救与他救意思说呢，是人能不能救自己啊，和如果不能救自己，谁能救我们，对吧？那么也就首先呢，佛教认为我们人是可以自己救自己的，所以佛教一直讲你要修行，你要积攒功德，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到了一定的时机，你可以立地成佛啊，甚至他还有一套方法。那么我不去细节上研究，我们就总讲说人到底能不能自己救自己啊？首先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是自由拥有的，对吧？比如说我是1975年生的，那1974年的时候我是不存在的啊，对吧？啊，那么所以呢，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呢，啊。我以前讲科学的时候提到过，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定律，就是说一个封闭系统，它是不能产生自发秩序的，它只会越来越混乱，就是不能，也就是简单说，你是不能自己提升自己的，当然有弟兄会说，哎，我觉得我信主以后，我这个人比以前善良多了，或者我比以前这个好多，那是圣灵的工作，对吧？不是我们自己让自己这个进化的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呢，从你看我们每个人，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我们只会不断的衰老，对吧？不会返老还童，这个呢其实就是熵定律。还有你比如说我一个人，我马上不吃不喝，结果就是什么？就过几天我就越来越衰弱，然后就死了，对吧？我不会因为不吃不喝最后成仙了道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是不能产生自发秩序的，它只会越来越混乱，而不会越来越这个精密啊。这个呢是一个公理，也符合我们任何人看到的常识，对吧？猪可以做成香肠，但是香肠不可能再变成猪，对吧？除非上帝出手，对吧？那么所以呢，那么这样来说呢，佛教讲的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修，然后呢，你人最后能成仙了道，成佛啊， 这个本身呢，实际再从实际上讲是讲不通的，是讲不通。那么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佛教说你要行善，你要积功德，然后呢你就可以提升自己。那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是哪些是叫功德，哪些是不是功德啊？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给我们立了很多律法和很多规矩，我们就知道啊，遵循律法就是行善啊，违反律法就是犯罪，就是作恶，对吧？这个标准是很客观的，就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说了算的，是神给我们定好的。但是佛教中他不认为佛是造物主，他也不认为佛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审判者啊。那么就存在，那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我认为做这个事，我认为把蛇放掉是功德，我认为你把蛇放出去害人，你是做坏事啊，对吧？啊，那这就吵不清啊。那谁来判定你？也就是说，你用何种行为能够修成这个所谓修成你的佛，这个就变成非常个别、非常主观的事情了啊。这个就是说会有一些，就是你实际的操作上也会有很多的混乱，好吧？那么佛教内部的这种混乱呢是非常多的，就在于呢，它呢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教义过程中啊，一方面呢，它修改了、删除了很多婆罗门教原有的东西，然后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呢，它也吸收了很多异教的东西，包括其实它讲的这种救苦救难的菩萨啊。也是吸纳了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这种救世主救赎的这种思想在内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小乘佛教没有这种救苦救难的这种事情，而到了大乘佛教就有啊，就出现了一个救赎主啊，出现了他救这种情况啊。那么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啊，那么当我们发现人不可能自己救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必然有一个问题，那么谁能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能救我们，对吧？也就是说呢，有没有一个主体，他有权柄来救我们，他也有意愿来救我们，他也有能力来救我们啊，以及他如何救我们啊，对吧？好，那么啊，非常感谢的就是啊，确实有这样一位神啊，有这样一位充满了爱与怜悯的神啊。这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圣经啊，我们可以先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这边呢讲到了一个救恩啊，由神而来有一个救恩。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呢，这个事情呢就非常的合理啊，就是说呢，首先呢，有一位神他创造的这个世界，而且呢，这一位神创造世界之后呢，他还管理着这个世界，而且呢，他还将有权柄审判他的一切的受造之物，对吧？这是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另外呢，我们这样一位神不仅是有无穷的智慧和无穷的这个能力，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很有爱和怜悯。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他有权力、有能力，尤其是他有爱、有怜悯心来拯救我们啊！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啊！这边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点圣经，在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啊，十五节到十六节啊，只说了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所以呢，这个跟以弗所书刚才那句经文呢，就是说了，都说了同一件事，就说了因着创造我们的神啊，他愿意发怜悯啊，愿意爱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拯救啊。这个呢解决了就是说谁来救我们，谁能救我们，对吧？谁愿意救我们。好，那么还有呢，那他神是如何的拯救我们呢啊？这个基要真理中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的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呢就是神救我们的方法啊。那么，我就不再多说，这圣经中已经太多了，弟兄姊妹们也早就深刻理解了，就是说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吧？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血和他的生命啊，换取了我们重生的机会。那、啊、是这样的，是我们呢啊，因着主的死，因着十字架的道路而蒙拯救啊。那么这种救恩呢是白白得来的，像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人来说是莫大的恩典，对吧？我们只要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到神的救赎，就可以最终得到什么，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啊这个基督徒信主的人啊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啊，我们自己没法救自己，但是却有一位神啊派他的爱子呢啊用他来拯救我们，而且这种拯救的过程中呢啊我们是白白的得到了这样一个救恩啊。在这个佛教中呢是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我知道有些信佛的人会说佛会来救你，观音菩萨会来救你。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来救我们，这是有见证的。就是至于他们说如来佛会来救你，观音菩萨来救你，这个就是从佛教的信仰上来讲你是说不通的。因为世界不是菩萨造的，对吧？也不是佛管的。因为你们自己说是一切是因果轮回的，也就是说是因果轮回自己的发生的秩序，是一种自发秩序，而不是说佛在那边审判谁啊，在审判谁，在赦免谁，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说观音菩萨来救你，他没有权柄啊，他也没有能力，甚至观音菩萨这个人，我刚才讲了啊，这历史考据上讲他是没有，就是非常可疑的，就是说这个他的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对吧？而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主他是完全是真实的在地上啊行走过33年的啊等等等，所以呢而且佛教中就是说，如果菩萨来救你，和他讲的因果报应啊六道轮回又产生了冲突。因为所谓救你就是说你做了恶因，你不受恶报，你就被救了，对吧？啊，那如果菩萨把你救了，你做恶因不受恶果的话，那因果报应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为什么就是你同时宣扬因果轮回和同时宣扬救苦救难这个事情，就是这两个教义是冲突的啊。当然你可以说啊，菩萨愿意带你受些过，就类似于主耶稣愿意带我们啊受鞭伤啊一样。那就但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呀，他是造物主啊，他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本来为我们付代价。那菩萨他有什么资本呢？因为世界并不是他造的呀，他原来要按照佛教自己说法，他原来也只是一个凡人，因为他不断的行善积德，所以他成了菩萨。但是他毕竟就是说他不具有就是说这种救赎的这种能力啊，这个和造物主来救他的被造之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逻辑，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到底，如果菩萨可以自己救自己，那我也可以做菩萨，我也可以自己救自己，也不需要你来救我了，对吧？那么这就是说你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发现佛教的说法这个几个方面都斗不上，就是它彼此冲突，说了这个就跟下句就有点矛盾啊。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一个问题。好，另一点呢就是我讲的这个轮回和复活。刚才我已经讲了什么叫轮回，什么叫复活。 这个轮回呢，我刚才说了，其实不是佛教发明的，是这个婆罗门教，包括现在印度教，印度教就现在印度人他们信印度教的也普遍还相信轮回。而这个轮回呢，还有意思，一个是不仅可以无限循环，还可以在不同的存在物之间循环。比如说人可以变成猪，对吧？人还可以变成鬼。这个鬼不是我们圣经上讲的鬼，大家这个在很多港台的恐怖片里已经看了很多，就我不用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人下了地狱，然后能从地狱里再爬出来，只要你不断在里面学雷锋做好事，对吧？就是经过几亿年，你也可以从地狱里再出来，对吧？就是说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佛教你说的这个轮回呢，就是首先轮回的规则是谁决定的，谁确立的？就是比如说我这辈子杀了很多猪，所以我下辈子就要变成猪，这个规矩是谁定的？它首先它不是佛定的，因为佛自己也是一个人，他是自己修出来，对吧？那就是说，在有佛之前就有这个所谓轮回的规则了。那这规则是哪里来的呢？对吧？那我们圣经上讲的规则律法，那我们是从我们的造物主来的呀。对吧？你这里面没有造物主，那这个轮回的规则是谁定的？还有，你叫我变成猪，我不愿意怎么样了？你谁能强迫我了？对吧？那我们的圣经中就有审判的话，你不愿意，神就是捆起你的手脚来，对吧？你不愿意也得愿意，因为他有审判的权柄啊。那佛教就会存在，既然没人审判我，那我那你给我开罚单，我不接受，你怎么你把我咋定了？对吧？这就是说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了，是吧？那么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不多扯了。那么我这边重点想讲一讲我们的复活啊。那么首先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帖撒罗尼迦全书》4:16-17啊，讲到了，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保罗的一个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那个7之后第六晚的时候呢，主就降临。那么，在主里死了的人呢，就会复活到半空啊，与主同在，进入千年国度，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圣经啊，尤其是新约圣经中多处启示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凡是信主的人啊，死了之后呢，肉体死了之后呢，啊，灵魂并没有消散。啊，那么而是呢，就是说是一种叫睡了，对吧？啊，那么就等待着主呢，啊，主的再来和主的召唤，这个呢是我们祷告中间的，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那么对于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同样也会复活。这个呢，在启示录20:12-14，这边呢讲到了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吧？那么在启示录20:12-14，说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这个呢讲的就是，非基督徒、非以色列，就非选民，他们也会复活，啊，但是大家就看到这些人，就是他们复活一样的，就是他们并不是说变成了猪、变成了狗、变成了鬼来复活，对吧？他们还是在他们原有的身体中，可能他们的灵魂与他们原有的身体重新结合，然后呢复活，啊，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受审判，根据生命册。根据他们生前的行为受审判。也就是说呢，根据我们圣经的启示，所有的人都会将来都会复活啊。那么在这个复活之前呢，没有什么轮回，对吧？而且人复活了还是人，不会说 变成猪啊，什么癞蛤蟆这样一些东西来复活，对吧？啊，审判归审判啊，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创世纪第一章也讲到了，神造了鱼啊，造了鸟啊，造了这个走兽，其中讲的叫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狗就是狗，猫就是猫，对吧？这个人就是人，鸟就是鸟，啊，就是说了，死了分解了消散了可以，但不会说人变成鸟或者猫变成狗啊，那就不叫各从其类，对吧？啊，那么这个轮回和复活，其实啊，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复活，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务必抓住我们活着的机会啊，啊，因为复活以后就是受审判了嘛，对吧？那么我们务必抓住死之前，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机会啊，完成我们今生今世的一些修补。我讲的修补是从灵魂层面的修补。当然，我们的信仰中有一个词叫救赎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趁着活着，靠我们的主啊，来救赎我们的灵魂。这个呢是这个我们信仰中讲复活的它的人生的意义，它实际的意义，对吧？因为呢，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死了拉倒啊，你将来是要受审判的啊。但是呢，如果你想逃，你想能在审判中站得住呢，那你就务必要在死之前呢啊解决你的罪，对吧？那解决罪呢，你靠自己是不行的，你需要一位蛮有爱的救主啊来帮你解决罪的问题，这就是救赎。那救赎复活的含义，其实我们整本圣经啊，我觉得给我的启示就是，他就讲述了一个什么，就是啊，神创造人，然后人堕落，然后神又派他的爱子来救赎人，然后最终呢，使人得以复活，进入永生，得荣耀啊，这样一个爱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人的被造、堕落、蒙救赎、复活、得永生啊，这样的故事。那这样的一个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啊。那么轮回呢，如果讲轮回，你就觉得我就像坐旋转马车一样的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反正可以永远的，只要我拖延就永远的转下去。这样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说呢，你会对生命的苦难，不管是别人的苦难还是自己的苦难，还有这个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不义啊，你就会变得比较麻木，你会变得比较拖延，你会觉得好像就像风水轮流转一样，反正今天倒霉嘛，明天就上算，然后呢，反正我别看我这辈子总倒霉，我下辈子就上算，就说你就会，你变成一个躺平的人，是吧？你缺乏一种努力的精神，一种奋斗的精神，还有呢，你对他人的这种苦难啊，也会比较的麻木，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呢，其实大家在这个佛教盛行的国家，比如说泰国。啊，比如柬埔寨，还有中国这个1952年以前的这个西藏，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它是一个佛教统治的国家，喇嘛文，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其实在这种文明层面上都是很落后的啊，不仅是物质上落后，而且这种社会的这种精神文明啊、公益程度啊都很糟糕啊，这个呢其实是跟这种信仰的这个问题啊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背后呢，说到底呢，就是说你信的到底是真神和假神，它实际的功用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样就讲到我最后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很有意思，就是曾经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啊，就跟我开玩笑说，到底是如来佛厉害呢，还是你们耶和华厉害？说这个要不要，是不是会将来世界末日还有个斗法？这个《西游记》中大家看过有斗法，就是这个经常有这个唐僧跟什么道士跟什么妖魔斗法啊，当然都是好像唐僧他们赢了啊，显得佛法无边等等。就是说他们也会觉得这个你们这么多宗教到底哪个真的哪个假的，是不是大家要来场比赛看一看啊，赢家就是真的。其实呢我认为不需要，为什么呢？我们的圣经中呢，我们的主已经解决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7节到20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7节到20节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这句话很重要，凭着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是好树还是坏树。那么所以呢，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分辨佛教的信仰和我们基督的信仰到底哪一个是真理，哪一个是好果子，哪一个到底这个是哪一个是好树，那我们就看你的果子就可以了，对吧？那么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那么这个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有的，就是被圣灵重生之后应有的一种性情。那么从宏观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说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啊，我们这些他的门徒应该是什么？是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对吧？我们在世上，我就是基督徒是不离开世界的，而是在这个世界上为真理做见证，把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对吧？这个是也是我们主导文里经常讲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基督教国家，就是说西欧、北美欧洲本欧美为主的这个基督教国家这两千年来的发展，比如说。因着这个旧约中就有实践有律法，所以这些基督教的社会他们普遍的崇尚法治精神，对吧？有旧约有新约，就强调一个契约精神。那么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其实它是这个我们叫现在叫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对吧？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创世纪里讲神就是要男女结为一体，对吧？强调了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那么又讲到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我们在西方社会普遍见到一种所谓叫社区建设，对吧？就是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爱你的邻舍等等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讲到了这种对弱者的关怀比如说在旧约中就讲了你这个收麦子不要收尽，田角的就留给那些穷人是留给小动物，对吧？那么还有呢，人呢，神造人是为了管理世界管理万有，所以呢我们对环境也是友好的因为你是世界的管理者而不是他的这个掠夺者，不是他的榨取者，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有大段的文字讲爱，对吧？讲什么是爱。那么比如说我专门讲到爱中间这句话也很重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说神对我们爱的要求中间有一条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呢基督徒呢是要追求真理追求公义的，这个在西方国家呢你也表现为就是说，所以西方为什么这个科技特别发达，因为你追求真理嘛，对吧？那么你追求公义了，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个法治它是在诸国中来说法治水平是最高的社会风气是最好的，因为你追求公义嘛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说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地上世界所接触到的这些美好的果子。那么同样的，刚才我说了，其实大家只要观察一下历史上佛教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些国家和社会，你看它有没有这样的果子。我刚才讲了泰国、柬埔寨还有这个像这个西藏，当然我说的是这个一九五二年之前这个共产党管理之前的这个西藏，那时候它佛教就喇嘛教是一种统治地位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就你们看看有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对吧？有没有这些美好的果子。那么说到底呢，其实呢如果讲的比较学术一点呢，就是佛教信仰它是一种解构的力量，而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建构的力量。什么叫解构呢？这话呢就是说白了它是一种解体，是一种分散的拆散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佛教不是经常讲四大皆空什么都是空空空嘛，对吧？所以其实释迦牟尼的传统佛教就是男女你要真信佛你都要出家的呀，男的当和尚女的当尼姑而且你以后也不会有后代了嘛，对吧？它是一种解构的力量。 所以呢，就是说以前中国有些学者说佛就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他就是像一个在拆一个房子。而我们基督教是有建构的力量，我们是建造的，比如说什么一男一女啊，你们要结合结成婚姻，你们就有一个家，对吧？有家之后你们要有社区，有社区之后你们要有一个社会，或者要有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它是按照法的基础上来运行的，就是要有秩序。秩序的基础呢是由神而来的律法。你就觉得它是在建造，它在不断的盖一个房子啊，包括我们的教会它也是一种建造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最后呢我的讲话呢以一个笑话而结束，就是有人说啊，你遇到一个佛教徒，就是我当然我讲的是在家的，就是那种叫居士，对吧？啊，你有个朋友信佛的，哎，如果你说，哎呀，你信佛真好啊，祝你儿子将来当和尚，女儿当尼姑，他肯定不高兴，对吧？即使他很虔诚，他肯定不高兴。但如果你碰到一个基督徒，哎，说你说，哎呀，你信这个耶稣真好啊，愿你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牧师，你肯定高兴，听的人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同。但是你说这为什么不妥呢？为什么你祝人家当和尚他就不妥，你祝人家儿子当牧师他就大家听得都舒服？这就是因为它里面居然隐含了一个解构和一个建构的力量，是人的本性他是知道的，你到底是在拆房子还是在盖房子啊？这个大家呢是这个其实人的灵里本身它是有直觉的，它其实只要不起迷惑你是会寻求真理的。我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啊。
我们请注意是最
重要的，没有关。
现在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好吧？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那个真道两个字原文是真理。刚刚任弟兄说我们是基督教，这是错误的。基督教是属于宗教的一个名称，我们今天信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信的基督教。圣经里从来没有基督教这三个字，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是信的基督教，我们是属于某一个宗教。宗教这个字 religion 这个字是哲学的名称，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不是基督教。那么又真又活的真神，请你来读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就是最后一节，好吧？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好，我们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信的基督教。 那么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好，因此我们现在我们的信仰不是属于任何宗教，千万你不要说我是信的基督教，不是的，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什么真神，我们信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而且向门徒四十天做见证，现在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不是宗教，不是我们信的，不是宗教啊。因此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宗教啊，刚刚任弟兄的是讲的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好，那么伊斯兰教除了以外还有什么东正教啊、道教啊，好不好，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属于宗教，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信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而因此我们今天根据的一切是根据圣经，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就复活了。请问你，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以外，哪一位死了复活了？释迦牟尼复活了没有啊？没有啊。佛教不是把他的什么骨头啊、舌、牙齿啊，还到底在传吗？他没有复活，那是永远沉沦嘛。所以很多的宗教，刚刚任弟兄只提到佛教，因为他说他曾经好像研究过佛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信的宗教，但是有一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切根据圣经，因为圣经才是神的话。圣经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偏离了圣经的话，那就很可怕了，好不好？那最后，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主的面，什么时候见你不知道的。有的青年二十几岁就见神的面了，见面怎么办？他临死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讲。每个人的见主的面的时间不一定的，那主给你安排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求我安排自己安排自己，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最后的后果是要你自己承担，你自己承担。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到底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是怎么样的。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他并没有完全， 我们最近正在读腓立比书，我们也可以再请大家读一点腓立比书。请我们来读第三章，腓立比书的第三章。11节，我们读到14节。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的，这是保罗说，他并不是已经完全了，并不是已经得着了，他呢是要做什么？要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就是你愿不愿意向着标杆直跑？你觉得跑够了吧？跑够了就行了。那你就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那你后果你就知道。你如果不跑了，你不在基督耶稣里，谁会来影响你啊？彼得不是讲了吗？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啊！你就会变成一个可吞吃的人。那么好了，最后你被他吞吃了，你怎么办？好吧，那你自己负责任了。圣经里已经讲了嘛，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你愿不愿意跑啊？可能有的人原来愿意跑，现在也许不愿意跑，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标杆是谁？就是主的话。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主的话？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你今天有没有听主的话？有没有听圣灵指教？这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聚会也一样，一切根据主的话。好吧，我想我就补充这一点。我们信的不是宗教，所以千万不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不是基督教。别人说你是基督教，你不要承认你是基督教。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什么真神，我们信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但是他复活了，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位。今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它就是我们的标杆，没有第二个。今天就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就是这一个，好吧？好吧，我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吧。